好，我们一起来低头闭目，我们在神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希伯来书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没有怜悯，没有慈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谢谢你保守我们，应着信再一次到你的面前，寻求你，亲近你，敬拜赞美你。主啊，你是信实、圣洁、公义的神，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主啊，求你将这样的信心赐给我们，好让我们得着你的喜悦。主，你是全能、全知、全在的神，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知道我们的不完全，你愿意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就求主你怜悯我们，体恤我们，保守我们能够靠着你刚强，靠着你胜过自己的软弱。求你给我们加信心、加力量，靠着你能够重新得力。主啊，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你来的日子真的是近了。谢谢你透过各样的环境、患难来警醒我们，让我们能够经历你，经历你的奇妙。就求主你坚固我们，让我们能够警醒自守，存着一颗敬畏感恩的心，常常到你的面前，听你的道，学习你的道，谨守遵行你的道，活出有信心的生命，荣耀你的名，让更多的人因着我们的真信心，愿意回转向你，被你改变。主啊，谢谢你将今天这一点点的时间分别出来，领我们到你的圣座前来敬拜你、亲近你，就求主赐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能够安静在你的面前聆听你宝贵的话语。主啊，求你将你所使用的小孩子隐藏在你的里面，透过这个器皿亲自向你的众儿女说话。愿一切的尊贵、荣耀、权柄、国度都归给我们天上的父神和宝座上的羔羊。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请乔英姊妹读出今天的经文。
创世纪十五章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生命记六章二十五节，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的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我们的义了。阿们。愿神纪念他的话。
感谢神。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真信心，经文就是刚才读的这两节经文。昨天我们见了一个老乡，遇到这个老乡呢，他从谈话当中，他虽然不信主，但是他知道一个信主的人应该和别人不一样。那么他在工作当中呢，也接触过很多的基督徒，他说了一句实话，他说有不少的基督徒所做的事儿、所说的话还不如一个不信的人。当我坐在那里听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是特别的惭愧， 感到有种羞愧在里面。这个老乡他不了解基督信仰，只是从外面去观察，他以为基督徒呢都是真的应该信主，都应该行出那样好的行为来，所以当他看到那么多基督徒没有这样的好的行为，他感到很失望。弟兄姊妹，我们实际上也常常看到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待人觉知以后就马上就会说你已经得救了。那真的是这样吗？ 是不是一绝志庆祝或者是一受洗就得救了？绝志了，受洗了，就以为是真的信的主了？真的是这样吗？那么究竟什么才是真的信呢？在神眼里面真正的信又是什么样子呢？好，我们今天就借着这两节经文来分享。好，我们先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将你的救恩临到我们，让我们能够因着信得着从你而来丰盛的恩典，得着永远的盼望，永远的生命。就求主你今天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信。求主来保守一下时间，你亲自来将你的话语告诉我们每一个到你面前的弟兄姊妹。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知道我们基督教是从天主教里面分出来的，这个事情是发生在1517年。当时德国有一个传道人叫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当时看到天主教，也就当时这也叫基督教里面那些腐败，看到他们所教导的偏离了圣经，他就决定要走出来。那么他的改教他是有圣经根据的，有一节经文对马丁路德的改教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节经文就是在创世纪里面第15章第6节，这节经文是这样说的，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亚伯兰就是我们熟悉的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把这个作为他的义，以此就是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因信称义，也是马丁路德改教的一个基础，也是我们现在基督教的一个根基。这里面的义，它的含义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公平、公义、清白。所以这里面的义，从这个原文的含义里面来看呢，既然谈到了清白，那么就与圣洁有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个人是公义的，他一定是圣洁的，他是清白的，他是干干净净的。如果一个人是沾染了污秽不清白，那他不可能做到公义。所以这就是这里面的义。我们知道神的国是公义的国度，只有义人才可以进去。因为有一节经文希伯来书12章14节说，非圣洁没人能借主。如果一个人不圣洁，他就是个不义的人，不义的人是不能够见主的。那经上就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这是罗马书3章10节说的。弟兄姊妹，看一下这两节经文是不是有很大的张力，是不是有一些冲突。前面说是人不圣洁，人不义就不能见主，下面说是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这个地上在人类里面，除了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没有一个人是义人。这不是矛盾了吗？借主必须是义人，没有地上是没有义人，那么意味着我们所有人是没有办法去见主的，得不着这样的救恩的。但是神是全能的神，我们做不到，我们不能是。我们靠着我们自己是无法成为义人，靠着我们自己是无法让自己成为圣洁的。但是神他说有就有，命里就立，神是全能的神，神透过他自己的方式成就了这样一件事情，那么就是他把他的独生儿子拆卸下来，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最后来换取我们的这个公义。 所以刚才说创世纪十五章六节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么以此为是什么意思呢？以此为这个意思就是认定看作，就耶和华就认定为他的义，看作是他的义。信，我们常常在这个信这个字上我们有些软弱，有些误解。这个信原来的意思是相信、信靠、交托。相信是心里面的一个活动，依靠那么必须有外在的行为表现，交托也是。所以这里面的信它带出了行为。这个蓝色字体，这是一个希伯来文，这个希伯来文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信的意思，相信的意思。这个希伯来文呢，读出来以后，读这个音的大家很熟悉，就是阿门，就是我们今天读的阿门。我们祷告完以后，弟兄姊妹们都说阿门。阿门这个词就是相信这个词，在希伯来文里面跟这个相信是一个词。所以当时弟兄姊妹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喊阿门，说我们同意，我们相信。自从亚当犯了罪以后，罪就入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都不圣洁。按照这个公义的标准，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建筑，但是神用他的大的能力说我们可以建，就可以建。建筑的前提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信，必须信，我们才能够被神认定为义，被神看作是义，我们才能够建筑。也就是说，我们只要信了神，神就把我们看作是义人，就把我们当作是圣洁的。其实我们真的还不圣洁，我们就是现在我们每天也在犯罪得罪神，我们真的不圣洁。但是因着我们相信神，神就说把我们当作是圣洁的，看作是圣洁的。因信称义，人本来不是义人，但是我们因着信神被神称为义，被神称为义以后，神看作我们圣洁以后，神就不再纪念我们的罪，不再纪念我们的罪，那么他神的应许、神的恩典就会临到我们，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永生的生命，这是对我们极大的安慰。所以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姊妹，真的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一个愿望，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可以去信神。如果没有神的拣选，如果没有神的这样一个应许，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到他的面前。但是现在有许多的人，特别是信了主的弟兄姊妹，也有个误判，就像刚才我一开始说过的那个不信主的那个老乡，他对这个信有一个误解。其实我们好多弟兄姊妹也有误解，以为我们口头上信主了就是信了，以为觉知了就是信了，以为受洗了就是真的信了。我们常常把这个信就看作一个心理的一个反应，一个心理的活动，就是一个想法而已。那么心里面我们的信是心里面是真正的那种信，是不是我们真的当真了去信？真正的信不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我们嘴上面说我们信，我们信就信了，也不仅仅是一个心里面的一个活动而已，心里面的一个念头而已，没有这么简单。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说的，那么所有的觉知的信的那都有一个基督，是真的基督徒。但是神说不是还主啊人都能上天国，也就是在神的眼里面，在神的心目当中，不是所有口里面还信主的人都是真正的信。 所以这个标准不仅仅是一个口头上的标准，心里面一个念头的标准啊，不会这么低，神的标准还是比较高的。也就是说，真正的信一定会有相应的行为。根据刚才那个信那个含义，原来的含义说相信、信靠、交托、信靠，靠就那么必须有行为表现出来，那交托我们必须有行为来表现出来。所以真正的信是一定会带出这个行动来的。神绝不是因为亚伯拉罕心里面仅仅有一个信神的念头或信神的一个想法就把他看作是义人。亚伯兰的信他是有明证的，这个明证就是有行为作为支撑。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这是神耶和华第一次对亚伯拉罕呼召，也就是神的救恩第一次真正的开始实施。他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弟兄姊妹，我们注意这句话有几个关键词，我们一会儿再说。如果说亚伯拉罕听到这个神的呼召，听到神的话，他说我信，但是他躺在那里睡大觉没有行动，那么神的应许能不能成就呢？我们注意一下，说我必什么，我必什么，我必的前提是亚伯兰要离开王。所以这里面就可以看出，神呼召亚伯兰以后，你亚伯兰必须有行动，你得离开那个本地，往神指示那地方去。你如果不离开，还在那个地方原地不动，原地打转，不愿意离开，不愿意挪动，也不去神指示他的地方去，那么下面这些应许，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必赐福给你，叫你名伟大，这一切都是空的。所以神的应许它有一个前提是必须要行动，所以亚伯兰必须行动，神的应许才能够实现，否则的话那就是空话。所以到了下面直接这第四节，亚伯兰呢就照着耶和华的话，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所以亚伯兰是立即有个回应，他听到神的呼召，他马上回应就去了。这个去了就是信，亚伯兰还去了，那才是这才真正的信，这是真正信的一个体现。所以真正的信不仅仅是听你口头上嘴上说，也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心理活动，真正的信一定会带出行动来。那么亚伯拉罕最大的信心是体现在他献自己的独生儿子以撒，那段经文我非常熟悉。神有一天要试验亚伯拉罕他的信心是不是真的，所以神说，亚伯拉罕你去带着你的儿子去山上去献，把你的儿子献给我。亚伯拉罕他心里面是不是有挣扎，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但是记载是亚伯拉罕就没有说什么，就带着他的儿子就往山上走。走了几天路程，到了山上以后，把他的儿子绑起来放在那个石头上就要献。当他拿起刀来要杀他的儿子的时候，这个时候神说让他住手，神说你的信是真的。所以真正的信是一定有行动的，不是我每天喊主啊主啊，我们在口头上去喊那个所谓的信。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言行诚意，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我们常常说言行诚意，但是有一节经文我们常常都忽略，可能我们很少听到这样一节经文，很少听到人去讲这节经文。 这节经文是《生命记》的《生命记》的六章二十五节，《生命记》六章二十五节是这样说的：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的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弟兄姊妹，看我们看上面上下两这两节经文，前面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把这个看作他的义。下面说，如果我们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上面是因信称义，下面是因着我们行出神的话，行出神的道，神就把这个当作是我们的义。那么按照《生命记》六章二十五节，那么这个显然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因行称义。我们现在就是好多时候忽略了我们的行为，所以这句话很少被拿出来单独去教导。但是这儿很清楚告诉我们，因着我们的行，神也看作我们的义。那么这两节经文是不是矛盾呢？是不是冲突了？上面说因信就可以称义，下面说为什么还是因行称义呢？其实我们根据刚才我们对那个信的一个剖析，简单的剖析，并不矛盾。下面这一节经文，它是对因信称义的一个诠释，不是对十五章六节因信称义的一个否定，它不是否定，是诠释，是一个补充，让人能够明白什么时候才是真正的因信称义。也就是说，信和行是相辅相成的，是不能割裂的。如果说单纯就是去寻求这所有的信一个心理的活动，没有这样的行为，那么就不是真正的信。所以这两节经文放在一起，才是能够把神所要教导我们那个真正的因信称义才能够解释的清楚，让我们能够信的明白。所以从这两节经文来看，那信心是根，就像一棵树，这个信心呢就是那棵树的根，那个行为呢就是这棵树的果。如果一棵树是果树，这棵树它必须活的才能够结果子，那么必须是有这个根提供营养才能结出果子来，那么这个根就是信心，结出果子那就是行为。如果枝长根不结果，这棵树就失去了价值，可能最后就会被砍去。说不结果的树，那种在那儿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就会被砍去。只有根，只长叶不结果是没有意义的。所以真的信心带来的结果，那就是有这样的行为。在树林上，那么带来的结果就是重生。一个真正的有信心的人，真正信主的人，他是一定是重生的人。如果成天挂在口头上美好的行为，根本是神说神让东不往东，神让西不往西，这样的人在神眼里面他是没有果子的，是不是真正的信，是不是重生的。所以如果一个人真正的信神，他一定是重生的人。那么怎么才能知道是自己重生呢？那重生有一定有一个标志，这个标志是什么标志呢？其实这个经文里面都有教导，我们仔细留意的话，我们都会发现，我们自己，我们实际上，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可以审视一下，判断一下自己是不是重生了。在以弗所书的一章十三节里面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就既然我们信了他了，我们就一定是受了圣灵作为印记的。 也就是真正信主的人，他重生以后，他身上一定有圣灵的印记。那这个圣灵的印记，那就是我们重生的一个标志，就是我们真正信神的一个标志。那么这个印记是什么呢？在加拉太书5:22-23是这样说的，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赐、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印记。也就是说，我们信了神以后，我们如果真正的信圣灵的这一个每一样的果子，都可以在我们身上体现出来，是透过我们的行为可以表现出这样的一个果子来。我们说仁爱，我们信神应该有从神而来的爱，我们这个爱是应该活出来的，你应该表现出来的。如果说我们爱人爱人，我们看到人受伤以后没有帮助，看到人贫穷我们没有帮助，看到人没有怜悯，那么没有这样的表现，这个爱是看不到的。有喜乐，有和平，有忍耐，有良善，这些都是可以透过我们的行为去表现出来的，这就是圣灵的印记在我们身上的体现。所以我们真的信神的话，我们就应该有相应的行为，我们就会由里到外自然地流露出这样的生命。真的信身上就应该有这样的圣灵的一个印记，我们生命当中就应该结出这种圣灵的果子来，就应该相应的有这个行为的体现出来。所以说真正的信一定会有行为，因为圣灵的果子是透过这些行为来表现出来的。那么我们由这儿可以看出，信真正的信神不是说挂在口头上，不仅仅是挂在口头上，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在约翰福音8:38-44有这一段经文，这个比较长，我简短念一下。我所说的，那这是耶稣基督说，耶稣基督他说，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这是耶稣基督和想要杀他的犹太人一段对话。那么这些想杀他的犹太人呢，回答耶稣就说，我们的父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如果是亚伯拉罕的儿女，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这些人又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说假如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然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的。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听不进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上面提到说你们的父，这很明确的提出来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说这些犹太人呀，口口声声说他们信神，说那个只有一位父，就是神，他们口里面就是这样说的，他们天天这样挂在嘴边的。但是耶稣就说，你们所行的是，你们行你们父所行的事，你们的父是魔鬼。说你们所做的是按照你们的父魔鬼所要求去做。说在这儿，他们虽然是口口声声说 他们有一位父就是神，耶稣基督毫不客气的、毫不留情的指出来他们是不信的，说他们的父根本不是神，是魔鬼。如果说相信神是他们的父，就应该有相应的行为，就不应该去杀他，就给像亚伯拉罕一样，要行神所行的事。然而这些人是却在外魔鬼行事，他们是在认贼作父。我们想想我们现在的光景，我们在这个现在这个地球上，在这个世界上有好多好多的信主的人，就是所谓的基督徒，太多太多。那么我们也看到好多基督徒在那儿假装，在那儿假装，到了教会里面一个样，回家一个样。所以是像刚才那个还没有信主的那个老乡所说的，说看到他们说的话做的事儿，还不如不信的人。那么这些人就绊倒了一大批人，拦住了好多人到神的跟前，真的是有祸了。说在那儿假装，在认贼作父，认魔鬼做自己的父亲。所以这些弟兄，这些说是挂在嘴上的这些基督徒，真的应该警醒，神也给出路。在我们还有一口气，神给出路，这个出路就是悔改，去找到真正的父，找到真正的父当做自己的父，那就是神。所以现在有好多的弟兄姊妹嘴上面很属灵，说感谢神，感谢神，感谢赞美神，很属灵，都是好多是嘴上的功夫，却没有圣灵的果子，在他们身上看不到。那是刚才提到的圣灵的九个果子，良善呀、仁爱呀等等，根本就没有切实的行动。所以挂在口头上的基督徒，嘴上信主，里面没有生命，假装很属灵。我们前面好像也提到过一个例子，有一次我们遇到一个姊妹的孩子，这个姊妹的孩子就跟我们讲说，如果我妈妈就像在教会里面那样就好了。这什么意思呢？就他妈妈在教会里面很属灵，但是回家以后更在孩子面前表现呢，完全让孩子看不到他是一个基督徒的样子，这就是假装嘛。穿着去教会聚会了，把那件衣服穿上了，把那件羊皮披在身上了，去教会了。到回家以后，把那羊皮往下一脱，露出的是狼皮。这个可能说的有点过分，但是真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光景。好多弟兄姊妹都在装，嘴上很属灵，嘴上信主。这节经文我们都很熟悉，在马太福音7:21，耶稣基督当时教训他们的时候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人，不能得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如果一个人光口里说主啊、主啊是不够的，他必须在心里面当真才是，在心里面真正的心里面喊主啊、主啊。把主接在自己心里面，这才是。那他是不是当真的信，是不是真的信，神是知道的。有时候自己骗着骗着自己也是相信，是信以为真的，但是神知道。所以告诉我们一些判断的方法，我们可以拿来判断我们自己，也可以判断其他弟兄姊妹是不是真的信。很简单，神说看果子，就是刚才提到一些果子，看他身上有没有果子。神说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说看到这个果子就可以看到这个树是好树还是坏树。的确，我们就是不能保证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这一生当中不会跌倒，不会软弱。神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本相。我们可能偶尔会犯错，偶尔会得罪神，会跌倒。但是一个真正信主的弟兄姊妹， 这个不会影响他最后的结的果子，最后不会影响，但是可能短期之内会影响他的果子，但是他不会永远都不结果子，因为他真的信神。所以我们犯错得罪神，我们不要怕，这不是说我们要故意 去犯罪，我们只要愿意到神跟前，愿意真正的去信靠交托给神，神仍然会为我们把这门打开，神不会丢弃我们。但是如果是一个基督徒，所谓的基督徒从来都不结果子，到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刻也没有看到 结过果子，没有相应的看到他身上的行为，他所做的一切都与不信的人没有什么不同，无异。那他说他自己是基督徒，我们在这里打个问号，我们可以肯定这是一个冒牌货，是冒牌基督徒，根本不是真的。直到他能够悔改那一天，那么神会接纳他。在雅各书的二章十四节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又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说这信心就是这个人所说的他有信心没有行为，就没有行为的信心能够救他吗？那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没有行为的信心是得不着救恩的，是到不了天国那里的。没有行为的所谓的信，其实在神的眼里面根本就不是，不叫信，神不承认，神从来在他圣经里面没有承认这是信。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其实他所说这个信其实根本就不信，其实就是不信。所以一棵树如果这个树的根死了，这棵树根肯定活不了，那也更谈不到结出果子来。说不结果的树最后就被砍掉了，说没有信心，没有行为的这样的信心，那就是死的，就像这个树的根死掉一样，最后的结果就是被砍掉被烧掉。所以真正的信应该是活的，不是死的。活的信那就是有行为的，能够看到果子的。在雅各书的十八节里面接着又说，那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那么就说 那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雅各就对这些弟兄说，说 你有信心没有行为，那么把你没有行为的 信心指给我看，看不到。但是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可以指给你看，就透过我的行为我可以让你看到我的信心。那雅各接下来的话更严厉，十九节，你信神只有以外，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兢。鬼魔也信，但是是害怕。我们知道在约伯记里面我们 都清楚，那个魔鬼那个撒旦经常到神的跟前，他不仅信 有神，而且 他能见到神，他神还跟他说话。但是魔鬼的信他没有行为，这个信是不是我们这个层面上的信，不是神教导我们的信。可以这么说，在教会里面作假是好像是很容易的事儿，好多弟兄姊妹好多基督徒习惯了作假，一去教会就换了一个人，也会笑了，说话也温柔了，看上去也很敬虔很敬畏神，唱诗时候也感动也流泪也侍奉神，但是 如果没有这样的果子，如果没有响应的行为，这一切可以说就是假装的，是做给别人看的，也是可能给安慰自己的。金钱是可以装的，爱心好也是可以装出来的，甚至祷告也可以装出来的。所以这儿的弟兄姊妹去教会，他的目的可能不是真正的敬拜神，这个可能比较复杂，有的可能是消遣，把那个当作一个俱乐部，有的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五饼二鱼，想透过这样的行为得到神的恩典，得到好处，得到这个世界上的眼前的好处，有的可能是虚荣等等等等。生命是活出来的，不是装出来的，装出来的不是生命，那就叫假冒伪善。那么在耶稣在四福音书里面经常对法利赛人有一个很严厉的话，就是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所以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有祸了。那么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所行出来，正是你从他们的行为你挑不出毛病来，无可指摘，但是耶稣说他们是假冒伪善的，为什么？他们那个行为是装出来的，根本里面没有真的信心，不是从自己生命里面从里到外流露自然流露出来的，那个不是信心结出的果子，是装出来的生命。那么这就是说，不是说光有行动就够了，如果光有行动够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假装做好事，让人看到这种善心，去得着换取那种恩典，但是不一定。有行动，即使是按照神的意思去做，我们还得清楚，是我们按照神的意思去做了，还是按照我们人的意思去行动了。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这个行为是出于神的，还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就像那个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他们的行为那是出于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行的，根本不是按照神的想法去行。我们在前阶段查考这个民数记的时候，当时我们也分享过民数记里面有这一节经文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重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我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你们的地区。这节经文前面有一个 有一大段经文，就说了一个讲了 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是摩西带着这些神的选民以色列到了旷野里面以后，这些选民呢就不停的抱怨，饿了也不行，渴了也不行，走得累了也不行。有一天呢，走得他们就渴了，渴了以后就抱怨说，我们还不如回到埃及，再死到埃及呢。所以要摩西给他们水喝。摩西那么就祷告神，神说，你去在会众面前去吩咐那个磐石，吩咐磐石，磐石就会把这个活水流出来。但是摩西到这个磐石，到这会众面前，到了磐石跟前以后，他就特别生气，这些百姓还在抱怨，他就特别生气。他一生气，他就举起自己的杖，啪啪击打了两下。击打了两下，这个活水也出来了，他们也解了渴了。但是，神紧接着就说了这么一句经文，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眼前重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些会众到我所赐给你的地方去，就是迦南美地。神当时把他们领出埃及地，就是要让他们把那个领到这个应许之地，往应许之地去领。但是因为现在他不信，所以你们对不起，你们现在没有办法去应许之地，我不允许。那么怎么说是不信了？这个你们不信了，我们再回想刚才那个 那段事情，神是让摩西去吩咐那个磐石，但是摩西呢是打了磐石，击打了磐石，因为击打神说他不信，也就是摩西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去做，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了，所以神说摩西你不信。而不但是摩西不信，而是说这是说你们，你们是什么意思呢？还包含亚伦，说亚伦也是。你看下面这句话，说亚伦要归到他列祖那里，他必不得入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因为在米利巴水你们违背了我的命。你们指的是摩西和亚伦。这我们就如果是按照我们人的想法，亚伦有点太冤枉了。神是让摩西去吩咐，摩西没有做给我亚伦什么事，但是神说亚伦你也不信。为什么亚伦也不信呢？神真的冤枉他了吗？神肯定不会的。这里面就说当时在吩咐摩西和亚伦的时候，这俩人都在场，不仅仅是吩咐摩西的，而且也是吩咐亚伦的。虽然不用亚伦去亲手去执行，但是亚伦是参与者，是一块去完成这任务的。当摩西没有按照神的话去吩咐磐石的时候，而举起杖去要击打的时候，亚伦没有去拦阻他。亚伦应该知道神是让你吩咐，不是让你去击打，但是看着摩西举起杖要击打的时候，他没有去拦阻。所以就因为这一点，神说亚伦你也不信。你看神在神的眼里面，这个真是公义，非常的严。不是神不会和稀泥，我们像我们说啊差不多就行了，神那没有差不多。摩西作为一个领袖，他付出了那么多，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走过旷野，每天经历那么多的难处，就因为这件事情，神没有让他进应许之地。可见神有多严厉，摩西只做错了这一件事情，都没能到应许之地。亚伦没有拦阻摩西，也没有进应许之地，所以亚伦也不冤枉。这也透过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看到弟兄姊妹得罪神了，犯罪了，如果我们看到了，看见了，不去阻拦，不去劝，不去拦阻，那我们在神跟前就是得罪神的，那神说我们就是不信。所以我们当我们看到弟兄姊妹得罪神的时候，我们不要怕得罪这个弟兄姊妹，你要去劝勉，你要去指出他的这个行为来，否则的话神找我们算账。我们指出他以后，那他不做那是他的事儿，我们在神跟前是可以交差的，我们是信神的啊。这也是对我们这个提醒。所以从这儿来看，我们不仅是要去行，而且要照神的话去行，这才是真正的信。说真正的信不仅仅是带出行为，而且这个行为是按照神的话去做的，去行动的，这样的信才是真正的信。这信心必然伴随行动，这样的行动绝不是我们随心所欲，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带出的行动来，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行，乃是照着神的意思去行，遵行神的话，这才是真信心的体现，这样的信才是真的信心。真信心所带出来的行为一定不是装出来的，是由内而外活出来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生命。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我们真的感谢你，谢谢你不断来教导我们， 让我们每天能够去读你的话语，去思想你的话语，你也透过你的话语不断的来将你的心意显明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信。我们 当我们照着主你的意思行，按照主你的教导去行出来的时候，你把这样的一个行为，这样一个结果看作我们的义，你把我们当作圣洁。主，我们感谢主，就求主来不断的来用你的道来归正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的谨慎自守，按照主你的心意而行，让我们能够活出真正的生命，让我们活出真信心的生命。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常常的有亏欠你，但是你从来没有离弃我们。当我们再次回转向你的时候，你依然把你数天的恩典赐给我们，你将你用你的宝血来厚厚的涂抹遮给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靠你来刚强壮胆，靠你得敬虔的过敬虔的生活，过圣洁的生活，时时刻刻来保守我们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我们感谢赞美主，替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歌，一颗谦卑的心。